20名梁山头领，3000名如狼似虎的士兵，以这么强的配置对付呼延灼，就是大炮打蚊子，呼延灼这只蚊子也太拉风了。杨志这个将门虎子一下就看出了端倪，青州城只是一座空城，靠的就是呼延灼这只蚊子，如果把这只蚊子给拍死了，拿下青州城就如同开水泼雪，轻松搞定。杨志说话时，宋江有些不太高兴。宋江带20名头领和3000士兵下山，就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。他希望把事情做得有点难度，这样显得成功来之不易。杨志一下子把事情说得那么简单，显然不利于宋江威信的树立。宋江是那种喜欢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的人，杨志则是那种喜欢把复杂的事情搞简单的人。这是公司里的两种人，前者容易得宠，后者容易失宠。宋江善于包装，善于掩饰，杨志过于直白，简单直接，这就注定会有小鞋儿等着杨志。等到梁山大排名的时候，杨志这个二当家被排在了三当家武松之后，因果可能就是在这时候种下了。杨志闭上了嘴，吴用还在喋喋不休。宋江的武器是眼泪，吴用的武器则是舌头。当李逵总想用拳头解决问题的时候，吴用总是轻轻摇摇头，有那么复杂吗？动动舌头不就解决了吗？在吴用的安排下，前青州警备区司令秦明跟呼延灼打第一阵。本来秦明做着很有前途的警备司令，宋江为了改变梁山的血统，强拉他入伙。对于梁山，秦明又爱又恨，爱是因为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，只能留下来爱梁山，恨是因为梁山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，宋江成了他人生导演，他只是宋江的提线木偶。不过秦明有些没心没肺，在被改变人生轨迹之后，他死心塌地地跟着宋江这个导演，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了一个害人者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在秦明的逼迫下，呼延灼再一次扮演起了镜子的角色，他已经有点烦了。这一次呼延灼遇上了麻烦，他没想到梁山上也有让他有些手忙脚乱的角色，原本鲁智深和杨志已经让他这面镜子不胜其烦，现在又遇到了这么一个强人，怎么这些厉害的角色都跑到了对立面啊？是因为皇帝给他们的待遇太低了吗？呼延灼在心里打了无数个问号。呼延灼与秦明打了40-50个回合后，被慕容知府给叫停了。慕容知府就是个大头鬼，他看不出武功的高低，他以为呼延灼打不过秦明，实际上秦明并不是呼延灼的对手。秦明的狼牙棍法已经乱了，用不了几个回合，呼延灼就能把他拍落马下，这么大好的机会就让那个慕容知府给错过了，这是呼延灼一生最大的遗憾。因为这次功败垂成，让秦明这个手下败将在梁山排名的时候居然排到了呼延灼的前面，呼延灼恨恨地咽不下这口气。不过转念一想，他又释然了，人家宋江是秦明的主婚人，从花荣那边论，宋江也相当于秦明的大舅子。